指烟花革命，经济惨淡，抗议潮四起，中国感染激增，工厂瘫痪，订单取消，空箱压港，中国科技业掀裁员潮，专家表示影响不只是经济，政策大转向，北京已放宽防疫三道红线。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7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年伊始，中国多地爆发烟花革命，之后全国各种抗议一直不断，而随着中国经济的下滑，民众的不满会越积越多。分析认为，未来抗议将成为常态，当民众不再恐惧，中共政权亦走到了尽头了。元旦前后，中国多地民众不顾中共的禁令，走上街头放烟花炮竹，并同警方发生冲突。1月5号晚，河北六邑县民众再次走上街头放烟花。视频显示，六邑县的六邑迎宾大道上，警车在路上不断地巡逻，消防车亦停在路边，但是民众丝毫不受到影响，毫无顾忌地放烟花炮竹狂欢。还有民众跳上车顶，吹起了唢呐。有推友评论说，这个唢呐声不仅仅是对强权独裁者说不，亦是对这次疫情失去生命的亡灵他们的祭奠。除了烟花革命，近两个月来，中国网络上抗议献身的视频越来越多。在去年12月初，中共放弃动态清零后，网络上出现大量的各地被解雇的大伯集体讨薪的视频。而新年一开始，各种讨薪事件出现的频率显然比以往更加频繁。名叫安东尼的网友在推特上搜集转发了大约40条全国各地的讨要薪资视频，时间都是从1月4号至5号的。这些讨要工资的地点包括广东中山某制衣厂、北京建工集团、山东银江沃源、河北涿州、山东中建五局、河南万州港制药业、吉南长春正月劳动局、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等。一段视频显示，工人在辽宁沈阳汇智地产的办公大楼内挂起讨要薪水的横幅，并用扩音器宣读口号：无赖汇智，恶意拖欠，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中国媒体极目新闻1月5号发表的一篇评论，讲到河南洛阳汝阳县一家劳务公司的办公楼上出现严厉打击恶意讨薪维护公司非法欠薪行为的奇葩横幅，引发关注。这一家劳务公司的负责人5号回应说，横幅是前一日前来讨薪的务工人员挂的。文章说，横幅标语是讨薪者，讲反话，但是对欠薪者来说，或许就是他们发自心底的想法。在现实中，就有讨薪者被打上恶意讨薪的标签。由于中国经济状况恶劣，中共高层对讨薪问题早有预料。中共总理李克强去年12月29号要求保障劳民工工资支付，并表示目前两节临近，劳民工拿到辛苦钱过年的愿望十分迫切，因此要确保劳民工及时足额拿到工资。不过由于中共错误的疫情政策导致经济大幅度下滑，很多企业经济困难没钱了，还有一些企业倒闭了，工人讨要薪水很难。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赤字和地方债已濒临爆破边缘。在中国北方，一些工业公司由于亏损又得不到政府补助而无法供暖，引发民众抗议。视频显示，中国沈阳沈河区政府大门外聚集着大量因受冻而抗议的人民。拍摄视频的男子说，连续九日都没暖气，去锅炉房发现没煤，去供暖公司询问亦得知没煤了。近期一个礼拜的沈阳天气基本处于零下10度左右。不仅是沈阳，黑龙江省鹤岗市一家供暖公司发布公告说即将停止供热，这条消息还上了热搜。公告中说，从去年煤价开始暴涨，公司向主管部门申请调价或补贴都未有结果，去年公司亏损700-800万， 如今无力共业，希望有关部门重视民生问题，亦希望取暖用户向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而鹤岗最近的最低气温达到了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类似的现象亦出现在河北邯郸市、保定市辖下的多个县。如果这些基本的民生都不能够得到保障，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抗议。中国民运人士唐伯桥在推特上说，未来抗议将成为常态，花样百出，法不责众。一旦民众逐渐通过反抗方式克服了对当局的恐惧心，中共就玩完了，加油。受中国疫情浪潮的冲击，全球最主要制造业工厂和最大港口几乎停摆。近日上海和深圳港口的预定货运单被取消的越来越多，主要因为大量员工检测为阳性，不能够上班，造成工厂无法正常运作，难以完成订单。据 CNBC 的报道，中国红安船务警告说，集装箱提货、装载和运输卡车都受到了影响，预计农历新年过后货运量将非常疲软，很多工厂由于大量缺工的问题放慢了生产，所以我们不得不取消或推迟一月下半月和二月初的订单。红安刘密经理表示，中国正在经历感染高峰，受感染的家庭成员、朋友和同事激增，全国各地医院发烧诊所外大排长队。他说，所有的企业都被新冠波及，一半甚至四分之三的劳动力被传染，无法正常工作。现在很多制造商只能够生产低于最佳产量的产品。数据显示，由于市场需求急减，美国在中国的制造业订单已经下降了40%左右。此外，中国主要港口失港情况严重。作为世界第一大集装箱港口的上海港，由于很多大订单被取消，目前港口空箱堆积如山，集装箱卡车大排长龙，卡车司机无单可接，所有出口均受阻，空箱压港。深圳是全球第四大集装箱港口，亦是苹果公司重要制造商的所在地。深圳盐田港口的空集装箱被捕，达到29年以来最大的堆积量。因很多工厂接连遭受订单重创，广东一家企业甚至被迫放出了450日的长假。然而中共官媒仍在试图向民众保证疫情已得到了控制。中共当局发布的疫情数据在世界各地越来越遭到质疑。近日传出消息，字节跳动公司将裁员 10%， 涉及大约 1.1 万人，之后消息不断发酵。现在多家公司的多个部门都有人收到了裁员通知，其中包括今日头条、抖音、飞书、商业化、TikTok、懂车帝等公司。去年十月 ,B 站、小米、支付亦有裁员的消息。第一财经五号指出，科技企业需要降低成本增效求盈利，融资烧钱扩张的老路不再可行。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索表示，不只是网络行业，中国经济整体都起到下滑。他对希望之声说，2018年8月，习近平开始打击滴滴出行，后来每个科技公司亦都陆续遭殃。被打压后，中共的科技股在2021年7月市值跌了1兆美金。最近虽然有一些放松的迹象，可是杯水车薪。重点是因为中共之前的封城已经对整体的经济有很大的影响，现在虽然解封了，但是疫情散开，人都自发地躲在家，所以短期内看起来是没有希望了。有观点认为，虽然2022年中国的网络行业裁员幅度创10年新高，但是实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相对有限，而保就业才是中国经济承压之下的重点政策目标，尤其来自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一些低技能要求行业。1月6号，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魏鸿表示， 中国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来重振民众对房地产行业的信心，承诺对购买首套住房和第二套住房提供更多的支持，以期缓解中国日益加深的房地产低迷问题。赵君索认为，如果房地产持续往下走的话，与其相关联的上下游行业都会受到影响。虽然中共已经推出一些支撑房地产的措施，但那个只是杯水车薪，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他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经济和健康相重打击下，他们失业的人有可能成为串联，所以在我看来，他的影响不只是经济，可能还会影响到政治，这个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信号。彭博社1月6号引述消息指出，中共金融监管部门准备放宽针对地产商的三道红线政策，给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债务上限，以渡过难关。去年12月，《华尔街日报》一度传出消息，指出中共高层希望借助放开对房地产、科技与教培行业的监管，来帮助国内经济发展。本月6号，再有知情人士对彭博社说，如果地产企业符合三条红线的政策要求，以后将不会被设置借款上限，可以使用银行的担保文件来支付购买地产的保障金。报道还说，北京准备将三条红线的试点过渡期延期至少6个月，这个意味着地产企业在2023年年底前能够获得更多的时间解决债务风险。6号，央行发布针对首次购房者的抵押贷款利率政策调整，以促进市场信心。自从去年恒大债务危机以来，地产商经历了销售低迷与债务风险暴增的局面，但是截止到目前，北京仍然未能够解决地产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公开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中国地产商的销售额同比减少了50,000亿元人民币，23家千亿级别的地产商遭遇危机，行业生存成了难题。数据显示，在去年中国八强房地产企业的业绩下滑超过40%，面对到期的巨额债务，企业的现金流难以维持。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认为，去年整个房地产销售下降，是民众对房地产的信心下降，是房市幻想的破灭。如果销售仍然不能够恢复，地产商实际上有了更多的债务负担，未来产业的情况会继续恶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